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世界各地声援2500万人退出中共。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吉林蛟河恶党人员对赵放之一家三教师的迫害，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31日至9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声援2500万人退出中共。
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民间团体机构8月26日举办以替天行道解体中共为主题的声援25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呼吁中国大陆各界通过退党、退团、退队来和平解体中共。出席集会的演讲者指出，退党的发展令人鼓舞，相信中共解体在即。香港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集会上发言证实，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游客在香港的旅游景点宣告三退。
爱尔兰退党服务中心9月1日在首府都柏林唐人街帕奈尔大街举行声援2500万民众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活动。在劝退过程中，一位在爱留学生表示，他们一整个班级的同学都集体退出了中共相关组织，早已经不属于中共组织一员了。他的一个同伴还表示，2500万人退出中共太少了，7000万还差不多。
同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奥斯陆举行大游行，展现修炼者纯正向上的风貌，并庆祝2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他们有的驻足观看拍照，有的认真阅读手中的宣传资料。他们都被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震惊了。一位操着一口很不流利的中文的西人对学员说，我也要中文资料。站在他旁边的女朋友说，我看得懂。原来他的女朋友是一位中国人。当被问到他三退的问题时，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表示，他在香港出差的时候用匿名退了。他说，在国内从小到大你的思想都被禁锢着，老师教你怎么说，领导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就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采访我，我还得想着，我这么说过不过，那么说过不过，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了。当我知道了这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我是很震惊的。我突然觉得，我们都是被蒙在鼓里的玩偶。他说，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睁开眼睛，但是有一只手在捂着你的眼睛，不让你看，你怎么办？说是国人的悲哀也是悲哀，说是文明的倒退，我觉得更确切一点。
9月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各界人士汇集中国城花园角，庆祝并声援2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与会人士打出，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等横幅标语。
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了声援2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集会和游行。时值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在澳洲举行，呼吁民众向与会国的代表陈情，以便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人权，成为此次集会游行活动的主题之一。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大法弟子杨雨欣8月27日被迫害致死，年仅31岁。5月31日晚，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的所长德能山带领摩里达瓦旗610主任张士斌和刘福清等人非法抓捕刚新婚一个月的杨雨欣、甄海燕夫妇。张士斌用手枪抵着杨雨欣的头部，四五个人将其抬到车上，关押在莫里达瓦旗看守所。在杨雨欣被迫害期间，他大舅哥去看守所看望两次，均不让见，死后才给家属打电话。
四川省成都市53岁的大法弟子黄敏，女，毕业于重庆大学，是成都市中小企业管理局副局长。3月3日被中共国安与恶警在街上绑架，一直被捆绑在青羊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床上。他的家人于8月15日被通知黄敏死亡，遗体被当日火化。
8月12日晚上，河南省杞县沙卧乡派出所所长李向阳带领杞县公安国保大队队长刘洪涛等人突然闯进沙北村大法弟子张明堂家，不由分说地将三位老人一起绑架。夜里一点左右，又闯进沙卧村大法弟子张明童家里，将正在睡觉的张明童绑架，非法关在杞县看守所进行迫害。当天夜里，恶警还绑架了高阳乡大法学员张峰、行口乡大法学员刘继斌。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国保大队伙同各乡镇派出所警察，对大法弟子进行又一轮非法搜查及绑架。犯罪恶警声称上级有定额任务。8月25日，王京镇西建阳村的任素琴和刘九庄村的李爱哲被恶警绑架。君城镇教师何家庄村大法弟子李川虎于8月20日被绑架，长谷城镇田家庄村的田凤于8月28日上午被以贾冰泉、陈小龙为首的唐县国保大队伙同长谷城派出所警察绑架，上述大法弟子现都被非法关押在唐县拘留所。
辽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恶警目前还在对拒绝转化的大法弟子用刑，大法弟子耿立7月3日应到期释放，恶警因其拒绝转化对他非法加期，耿立绝食抗争，已被野蛮灌食一个多月。恶警在不得已带被迫害治病致残的大法学员去医院看时，根本不按医嘱去做，回到监狱就说检查没病，结果有的学员没几天就虚弱得不行了。庄河县的谢桂花今年52岁，血压高达200多，可恶警隐瞒实情说只有180，还逼他参与奴工生产。7月份，马三家教养院恶警下了很大功夫，将床垫子换了，被褥也全部换成礼拜三新的，但这是供外界参观的，大法学员还得用旧被褥，每天早晚还得把新被褥卷起来或摆放整齐。8月10日刚把被褥摆放好，8月11日就来了参观的，并录了像。
据确切消息，宁波市七位大法弟子于8月底被宁波市江北公安分局和海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在家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宁波市看守所。
吉林蛟河恶党人员对赵凤志一家三名教师的迫害。在法轮功被迫害的8年里，吉林省蛟河大法弟子赵凤志一家因为坚信真善人依法上访讲明法轮功真相，却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一人在迫害中去世，其他两人共计被非法劳教4次，被洗脑班迫害多次，遭勒索、非法罚款、扣工资、剥夺工作权利，经济损失共达10万多元。赵凤志、崔玉成夫妇及儿子崔松 一家三口均为教师。自法轮大法传入教河后，这一家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通过练功，赵凤志和老伴崔玉晨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大法高标准心性要求下，他们努力以真善忍为指导，善待生活中的一切，身心受益。自邪党迫害大法后，崔玉晨一家坚持向亲朋好友讲法轮功真相，让他们远离邪党谎言，免受毒害。2000年2月17日，本着法律赋予的权利，赵凤志及儿子崔松进京上访，讲明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拘留遣返，携带的16000元钱被北京警察搜走，还不给收据。回交河后，又遭到片警李国良的殴打审问，后被关入洗脑班一个月，每人被勒索3000元。交河市进修学校校长孙继海、书记潘守霞将崔松的工作按落聘处理。2000年9月4日晚，恶警李国良和居委会主任闯入赵凤志家，以搜到大法书籍为由，将一家三口绑架到长安街派出所。恶警戴振华酒后殴打赵凤志，所长高某殴打崔玉晨，崔松被刑讯逼供。派出所企图给三人一起非法拘留15天，但被赵凤志正面拒绝，要求给公安局长王景全写信。最后恶警改为只拘留赵凤志15天。2000年10月4日，长安街街道书记李小飞以预防上访为由，在林业招待所非法办洗脑班，绑架了赵凤志一家三口和其他学员共20多人。当时崔松正筹备婚礼，被强行勒索2000元作为所谓的担保金。2000年11月24日，赵凤志再次为大法进京上访，在天津汽车站被劫，警察逼迫其辱骂大法师傅，赵凤志严词拒绝，被关进天津看守所，27日被遣返，被交河实验小学校长丁昌祥、书记李桂琴和民主街警察以各种名义勒索去1100元。28日，赵凤志被恶警非法劳教2年。赵凤志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由于无法练功，并受到极大精神摧残，每天还要干17个小时的劳役，导致心脏病发作，于2001年12月11日保外就医回家。在劳教的2年中，不法人员只给赵凤志 80% 的退休金，期间的涨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全被恶党扣除。在赵凤志被非法劳教期间，2001年5月，崔松去长春探视母亲的途中，在火车上看法轮功书籍，被乘警非法拘留15天。在同年7月份第二次任聘时，学校以此为由将崔松再次落聘，仅发给他生活费120元。2002年2月19日，交河市进修学校以崔松曾被拘留为由，把崔松第三次落聘。而崔松的妻子又下岗，为养家糊口，崔松只好回家自谋生路，却被潘守霞校长以不服从学校管理为由报告市610。同年4月25日，610派恶警李国良、孙建国非法搜查崔松家，以搜到法轮功书籍和电脑里有法轮功真相文章为由，对崔松顶罪。610和派出所将崔松非法劳教1年，关押在九台印马河劳教所。崔松遭受了强制奴役、长期坐板、蹲小号、戴手铐、体罚等刑罚。劳教期满后又被非法假期5个月。在这17个月期间，老人6次去九台劳教所探视，但劳教所只让见了1次，并散布法轮功学员不顾家等谣言，毒害世人。2004年1月19日，在人家合家团聚准备过年时，长安街派出所恶警李国良带着7个警察骗开了赵凤志的家门，非法搜查，并把赵凤志绑架到看守所。其老伴儿崔玉晨多次到政府部门投诉未果，找到610主任张玉和家理论，却遭张玉和辱骂殴打达20多分钟。事后张却散布他被崔玉晨打的谣言。 在根本无法律保障与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崔松及其妻子把恶警李国良非法抓捕其母、610主任张宇和殴打其父的事实公布于世，寻求舆论支持，却被跟踪的警察诱捕，并把崔松殴打之后非法劳教两年。在崔松两次被非法劳教期间，九台劳教所以崔松的父母也信仰法轮功为由，无理剥夺其父母对儿子的探视权。崔宇晨被恶警殴打之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又担心劳教中的儿子，八年来精神压力巨大，积郁成疾，于2004年7月出现脑血栓症状，通过一个月学法基本痊愈。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崔宇晨因为在迫害的氛围中缺乏正常的学法练功环境，还时常受到恶警等不法之徒的骚扰迫害，同时惦念遭受迫害中的儿子，并担心自己和老伴随时可能被非法抓捕。在这巨大的压力和精神折磨下，崔宇晨身体每况愈下，于2005年12月脑血栓再度复发，于12月29日悲愤去世。家人们希望九台一马河劳教所准许崔松见父亲遗体最后一面，但遭到了劳教所百般刁难和拒绝。在法轮功被迫害八年的时间里，赵凤志一家人一人在迫害中去世，两人共计被非法劳教四次，被洗脑班迫害多次，并遭勒索高额宿费和伙食费。每次拘留和劳教，610都要从本人工资中扣除1000元，这些罚款共计23000元。崔松被劳教期间和解教后，相关单位拒绝为其恢复工作，一家经济损失共达10万多元之巨。甚至在赵凤志在上访后，身份证被扣于民主街派出所，其身份证竟被恶警用来办理个人手机业务，而使赵凤志欠款2000多元。2006年崔松解教回家后，当回到市进修学校依法提出上班申请时，却遭到校长张东禄的无理拒绝，后在崔松不断要求下，不得已交到市教育局解决。教育局长孙平声称这是按610文件办事。赵凤志一家人的被迫害经历只是众多修炼人被迫害的冰山一角，更多鲜为人知的迫害事实和被肆意扭曲的真相被曝光后，都将揭露出中共暴政利用独裁强权迫害民众正当信仰，剥夺合法人权，践踏宪法法律所用伎俩的邪恶和狠毒。望所有善良人明真相之迫害后，能共同谴责抑制中共的暴行，远离邪恶，退出中共，给自己和亲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同修的两条建议。
建议广东中山市同修在揭露恶警绑架同修恶行时注意：一、不要夸大事实；二、把事实写清楚，不要一堆人名写在一起，要分开年月日；三、同修的姓名要写清楚，不能乱写或写错；四、揭露邪恶迫害是严肃的事，不要流于形式，要实实在在了解好再写；五、请经手上网揭露迫害的同修，对揭露恶人绑架同修的事实有漏的给予更正，以前上网登的部分是要更正的；六、请为别的同修着想，不要传小道消息，注意修口。以上几点已经非常重要，请同修们关注。
关于资料点同修缩减明慧周刊现象的意见，政法走到今天，同修们都很清楚明慧周刊的重要性，它是同修们修炼交流的平台，是帮助我们走正路快速提高的重要保证。明慧网每周发布的明慧周刊都是40页，而我们地区大部分同修近期拿到的明慧周刊都是32页，内容不少，少用了2张纸。而且据我所知，32页排出的周刊，年轻人都得分好几次才能读完，中年人要用好几天，更别说老同修了。 对于排出的版面怎样又省纸，又能使大部分同修能够舒适的阅读，我想明慧网的编辑同修更有经验。而且明慧网每天都会刊登很多文章，一周下来可选入周刊的优秀文章有很多，但周刊一直保持40页，并没有为了多刊登优秀文章而缩小字体的情况。建议资料点的同修能更多地站在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帮助同修们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两则善恶有报的小故事。
举报大法弟子得不正之症死亡。河南上蔡县河店乡坡张村计划生育专干张国松50岁左右，1999年向恶警举报大法弟子。恶警因没有抓到大法弟子，就把张国松扣在派出所，后经村干部花了1000多元钱请客送礼，才把张国松放出。张国松还不悔改，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终在2006年年底患尿毒症不治而亡。
迫害法轮功公安处长脑血管破裂死亡。广西博色市公安处的处长黄慧40多岁，专管迫害法轮功。他迫害过很多大法弟子，有的被非法拘留或送劳教，有的被非法判刑。近期单位给他配了一辆60万元的专车，用来方便他迫害大法。近期黄慧得恶报，脑血管破裂，死于送去医院的专车上，而他的专车开的还不到1个月。
本周3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5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截至8月29日，17000封带有加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信被寄往总理办公室。请愿信呼吁加拿大总理在9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 APEC 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是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并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16名加拿大居民的亲属。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奈夫和新民主党人权批评家国会议员韦恩马斯通29日表示， APEC 是一个关键的机会，让总理向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提中国人权问题，并停止迫害法轮功。马斯通还说，因为奥运会，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对我们的政府来说，在此刻倡导人权极为重要。
8月30日，在 APEC 前夕，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总理霍华德纽省办公大楼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总理递交公开信，呼吁霍华德借此首脑会晤之际向胡锦涛发声，要求立刻无条件结束中共发动的这场践踏人类道德和良知、危害全人类的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同时帮助营救仍然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内遭受酷刑折磨的澳洲公民亲属，被中共非法判处16年徒刑，现仍在狱中的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志文的女儿，在美国工作的王小丹专程赴澳洲，9月2日参加王志文现象研讨会，向澳洲民众讲述父亲和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呼吁社会正义力量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澳洲广播电台、澳大利亚人报等媒体在新闻发布会后对王小丹做了专访。9月3日早晨8时起，澳洲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预定的凯悦酒店附近的交通要道打出大型横幅，告知世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苦难，并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傍晚举行了烛光夜道，追思在中国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此前2天，当地最大的2家报纸《周日时报》和《西澳人报》已刊出了西澳法轮功学员将要求胡锦涛正视法轮功问题的消息。9月3日傍晚， 来自澳洲各州、香港、日本、台湾和新西兰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海德公园，举行了大型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八年来法轮功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值此亚太经合峰会 APEC 期间，向与会的各国首脑呼吁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悉尼晨风报9月4日对此进行了报道。
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原雅章与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等多名代表于9月3日向日本法务省、外务省等多个政府部门递交文件，呼吁日本政府拒绝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商务部长薄熙来入境访问日本，否则将在日本控告这两名中共官员。亚太城市高峰会议8月31日起连续四天在澳洲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举行，来自亚太地区90多个城市的市长及商业代表团参加。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们在会场外高举横幅，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8月25日到9月1日，第16届世界器官移植运动会在曼谷召开，来自48个国家的1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参赛运动员都接受过器官移植。泰国法轮功学员或主办机构批准在会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到场的医生及运动员等都被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惨烈迫害所震惊，纷纷签名谴责迫害，要求中国开放所有的劳教所和监狱，允许国际组织进行独立调查。荷兰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表示，他们已促使荷兰政府通过法案，不允许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以色列的运动员说，在他们国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广为人知，政府正在讨论是否要禁止到中国移植器官。
朝鲜时报副编辑 Deb Quansel 8月28日撰文报道，一位华裔韩国妇女全青子为修炼法轮功的儿子的自由抗争。他的儿子金学哲因练法轮功被抓，在中国监狱遭受电刑，双臂被打断。他呼吁韩国政府帮助他的儿子获得自由。
土耳其西北部地区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恰纳卡莱日报》于8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发表了著名资深记者阿里江撰写的题为《法轮大法面对非人迫害巍然屹立，集中营里的迫害仍在继续》和《迫害的证据报告》的系列文章。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执着于人就会被人的状态所制约，也谈不要在迫害中提高。我非常容易地打开了双手双脚上的枷锁，修自己，去掉想改变别人的心。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应该是无限的，遇难同修莫慌，用神的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大量现世现报是结束迫害的重要途径，营救同修仅靠发正念是不够的。 首先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于人就会被人的状态所制约。修炼八年来，我一直被丈夫磨着，一直是含泪忍着突破不了。虽然三件事一直坚持做着，但觉得很累。从我走入大法修炼起，丈夫的脾气渐长，什么责任也不想尽。因得法当初是丈夫给我拿回宝书转法轮，我一直心存感激。丈夫不愿干的活儿我干，家里家外一应百事都压在我身上，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一种无奈的自然，只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安宁，心里那份委屈呀，真的很苦。我心里苦就背法。师父在精进要旨的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恭；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一遍一遍的背，突然心里一亮，这委屈不就是自畏不恭吗？不就是妒忌心所致吗？越委屈，邪恶因素就越时常利用它来磨你，就越发委屈，也就越加强妒忌心。是丈夫常被邪恶因素利用，造下迫害大法弟子的业，而处于危险边缘。我于是赶紧盘腿立掌，求师尊加持，彻底清除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清除嫉妒心。那一刻真是身轻体透，对师尊的愧疚，对亲人的愧疚，和在法中的愉悦，使我热泪奔涌。自那以后，丈夫像换了个人，我们的小家一片祥和宁静，这是人求不来的。静下心来自问，自1999年修炼至今，一直要求自己努力地精进着，哪怕不吃饭也要把大法的事、同修的事放在前头，生活环境中尽力让自己做好，不要影响众生对大法的正确认识。为什么常觉得累？为什么有委屈？为什么妒忌心没去而不自知呢？为什么我并不洒脱？差在哪儿呢？原来是对人的根本执着没去，才被人的观念左右着。人永远被人的一切因素牵绊着，被情左右着，因为这一切就是为人安排的。由于执着人，才有对人的所求，才用人的观念衡量事物，因为心在人中，不在方外。如果对人中的一切无求，那还有对名利情的执着吗？师尊也告诉我们，名利心是最难去的，那我们就该时时注意了。记得有一次给明慧写了篇稿子，写好了就琢磨用什么笔名好，琢磨两天也没想好。晚上一家人一起看施恩颂光碟，关桂敏唱歌唱真善人，而节目名录演唱者的名字爆出的是大法弟子。哎，在人中大名鼎鼎的关桂敏先生，却放弃关桂敏三字，而只要大法弟子，那才是认识法呀。而我，一个从来就无名的农家妇女，写了篇稿子，竟费了两天时间找一个名字，对自我的那份执着呀，真是差距何其大也。前几天听同修说，有人要找头十年得法、正念强、能闯出来的学员，要搞什么大行动。据说其人已经神神叨叨，有许多不符合法的言行了，还带动了几个不精进的学员。教训应该使我们更清醒，真正的成熟起来，才能减少损失，才能让伟大的师父少为我们承负。如果没有对人的根本执着，名利情就不会起作用。长春绿园地区不就已先拜倒了一个同修吗？如都能理智清醒，时时用法衡量，也许今春长春地区就不会有那么多大法弟子被抓了。不是指责，我们不能再被名利情带动的颠三倒四了。 8年的注师正法之路，我们的教训太多了，走出人来吧，放下自我，时时用法衡量自己，就不会被心魔所制。特别是做协调的同修，很容易被名利带动，处于做事状态中。这一点我有过很深的感触和教训。接触的同修多一点，事情多料理了一点，感觉法理清楚了一点，就越来越底气十足。有人夸一句你真行，那嘴上没乐，心里没乐，脸上的肌肉自己都在蹦，心里受用着呢。这时再不能惊醒，那捧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来找你解决的事也越来越多。其实捧人的和被捧的都已经是一只脚已经踏空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也谈不要在迫害中提高》。看了明慧网2007年8月16日在师父的安排中修炼不要在迫害中提高的文章，我对文章中的观点颇为认同。我想用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我是怎样对不要在迫害中提高身体力行的。迫害出现后，我的路一直还算走得平稳，由于自己平时十分注意安全，也非常抵制邪恶的迫害，证实大法的事一直在做，但从未被非法抓捕关押过。直到去年的一天，我在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邪恶经过十几天的部署，在我第二次向该人讲真相时，动用几部车、十几人的警力将我非法抓捕，他们搜查了我的家，抄走了一些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看出，他们已经充分地知道了真相，却在明明白白地迫害，用他们的话讲叫执法。因此，我并没有借他们的这个问题向他们讲真相。再说，由邪恶营造的迫害环境，也不是我应该讲真相的场所。如果在其他场合，他们这样问的用意又是要了解真相，我会非常乐于做肯定回答。遗憾的是，在邪恶指定安排的迫害场所，在充斥着照相和摄像的闪光灯中，他们坐在我的对面，以对立的身份问这个问题的动机，又是在为迫害我网罗证据，我自然坚决拒绝回答。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去激我回答，甚至对我说，你这哪像练法轮功的，人家都是堂堂正正的承认我就是练的，你们看着办吧。你倒好，连这个基本问题都不敢回答，你是因为怕被处理才不敢承认的。610的主任甚至对我说，我看你不像是练法轮功的。瞧瞧，他们明明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为了充实迫害我的证据，不仅明知故问，还使劲激我承认，就是力为了给我营造邪恶的修炼环境，是多么煞费苦心，我都替他们感到累。可是这招对我并不奏效。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对这个称号一直非常自豪，那是我生命的全部，有没有迫害我都不会发生动摇，没什么敢不敢承认的问题。我作为大法弟子，十年来走过了何等艰辛的修炼历程，在证实法的过程中做了什么，师父和大法在我心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有天地为证，有宇宙中的众生为证，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得了的。我的心师父知道的比我自己还清楚，不可能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用这么初级的问题去考验我，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所以我就不能配合，配合回答了他们自己都认为是基本问题的问题，是走进邪恶圈套的第一步，等于自己甘愿进入邪恶营造的迫害环境中去提高，甘愿接受邪恶的考验， 而且在邪恶安排的考验中，不达到他们的标准，他们不会轻易罢手。我倒是有些不理解他们说的其他大法弟子，怎么能明知是套还要往里跳？怎么能堂堂正正地把自己交给他们，这么随便的轻易让他们看着办呢？至于610的主任看着我像不像是大法弟子，理解不理解我的思想都无关紧要，邪恶要是能够理解得了我，我就不是大法弟子了。只要师父承认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必要非得证实给旧势力和邪恶去看，没有必要非得要得到旧势力和邪恶的认可。于是当610的主任说，我看你不像是练法轮功的时候，我却反问他们道，不像你们还把我抓来，还不放了我？这个反问着实让他们吃惊不小，他们不再要求我回答，只好自己在笔录上写上不语。我还认为只有坚定地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和邪恶营造的修炼环境，拒绝在他们安排的环境中修炼提高，才能使参与的这些人尽可能少地因迫害我而犯罪。这是真正在为他们着想，尽管他们还在不断地向我强调说他们动用的警力太大，最后都得签字，不可能白忙活一场等等。他们这样强调无非是想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么严重，让我体谅他们，好好配合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可这招对我同样不适用，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用他们的逻辑从我的口中套出迫害我的证据，好使迫害顺理成章，而我想的是要尽快制止他们犯罪的行为，彻底否定旧势力以考验我为借口去毁掉他们，尽可能的救度他们，这才真正是在体谅他们。笔录时的不语能使他们失去了进一步犯罪的借口，我越不被迫害到，他们因此产生的罪孽越小，不能因为我要圆满我不怕而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不能因为去向旧势力和邪恶证实我这个大法弟子有多合格而不惜以他们犯罪自毁为代价，那不是在救度众生，而是在向下推众生。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圆满冒着毁掉众生的风险去接受旧势力的考验，只有旧势力才宁肯毁掉众生也要考验我，我不能像旧势力那样去对待众生。再说就是旧势力认为考验合格，我也不能在大法中圆满，我就是要让旧势力看看大法修炼者是怎样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为了众生去最大限度地放弃自我的一切，包括对圆满的执着。他们在笔录上写的不语，就是我对他们人的一面的慈悲，就是我放下了对自我圆满的执着后向他们人的一面表现出的最大程度的体谅。过程中我没有想过要绝食，也没有想要逃跑，因为我平时一直觉得无论是绝食还是逃跑，前提首先是把自己当成了犯人，首先承认了他们抓捕自己的行为，再采取绝食和逃跑的对策，去否定迫害，实际上还是被动地承认了迫害，有认可迫害的部分。我也不想通过并业的方式闯出去，那样同样是认可了旧势力另一种形式的迫害，我亦不认为那是正念。我一不是犯人，二没有病，只不过是被他们请来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而已。在去厕所的途中，望着防卫森严的大门，我却在想，我要从这个门毫发无损地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否定邪恶的安排不能只局限在绝食和逃跑或者出现病业等表面形式上，况且绝食、逃跑和病业都是被迫害的延续，就算正念闯出魔窟也会接着唱续集，因此不能成为我们应该走的反迫害之路的样板，不能总是给未来留下这么被动的以损伤自己为代价的反迫害的势力，不能让旧势力安排的圣徒遭受迫害的历史在大法中没完没了的重演。过程中我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也没有任何极端的表现，也没想通过练功或做其他他们反感的动作去刺激他们的神经，不一定为了证明自己对迫害的抵制就故意表现得过左，左是党文化的东西，过左的言行不仅不能证明自己对迫害的否定，相反是对迫害的反向认可。 过激的言行对救度众生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我对他们人的一面一直以礼相待，他们的回应也同样是彬彬有礼，并不觉得我是在对抗他们。事实上，我的确丝毫没有对抗他们人的一面的意思，就是旧势力的安排也不值得我去对抗，我只需知道怎样否定他们，将他们清除掉，同时清除的还有他们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结果在24小时询问期内，他们经过研究无条件地把我放了，也没向我提出签任何东西的要求。一个警察对我说，看来你也没什么牵挂，回去好好练去吧。610的主任也在讲，在几年前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处理的，可我当时心里却在想，那倒未必。如果大法弟子在几年前都能做到放下生死，放下对自己圆满的执着，将修炼的基点由为私全部转到为他上去，迫害也许不会发生，你们还不一定有处理这类问题的机会呢。我觉得平稳地走正自己正实法的路，根本不被迫害到，才是师父对我的安排。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不是来证实邪恶的迫害的。大法对我们也没有在邪恶的迫害中如何做好的要求，我们给未来留下的应该是最正的正法修炼之路。从邪恶的迫害中正念闯出，还提高了自己，好像邪恶的迫害安排的有点道理似的。不是的，能正念闯出是自己达到了法的要求的同时，师父呵护的必然结果，不是因为迫害才提高到那个层次的。有没有迫害，当时都是那个层次，我们的层次并不需要通过迫害去检验，迫害不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必经程序。按师父的法去修，在法中提高，从根本上否定邪恶营造的修炼环境，为了众生，尽量不使自己被邪恶迫害到，平稳地走到最后，才是我们要走的正法修炼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我非常容易地打开了双手双脚上的枷锁，这场邪恶的迫害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8年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为彻底结束这场迫害做了什么？师尊从来都不承认这场迫害，多次讲法中告诉我们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告诉我们在法上认识法。然而由于我们对法的理解不够，一次次失去了结束迫害的机会。几年来，自己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深有体会的是，就像救人一样，人掉到水里了，自己要把他救上来，自己也跳到水里，既想把人救上来，还要留心自己别被淹着。直到今日，虽然自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经验，但依然是跳到水里去救人。那么为什么非要跳到水里去救人呢？说实在的，还是自己没有真正领悟到师尊所讲的更高法理，不能站在神的角度上，从根本上否定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而是被后天观念、被人的思维封闭着，阻碍着神的一面。进一步说，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离大法的要求差之甚远。从另一方面讲，几年来自己虽然像是堂堂正正地从迫害中走过来了，但是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这场迫害一时一刻都不应该存在。自己总认为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思想概念中觉得谁也不配迫害自己，让迫害远离自己，认为这就是正念了。可是邪恶毕竟它还存在，有多少同修仍然在监狱、劳教所承受着非人的迫害，有多少世人依然遭受着毁灭性的毒害。为什么不想到立即结束这场本不应该有的迫害呢？立即结束这场迫害，每个大法弟子必须从我做起。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突遭恶警绑架，虽然他们把我当作所谓的大人物，严加看管，双脚双手上上了枷锁，上厕所都要戴上手铐，但是十几个小时后，
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却安然走脱。当时邪恶出动了几辆警车，十多名警察绑架了我。几年了，恶人们总想绑架我，却一次也没有得逞过。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会遭绑架。那么今天邪恶既然聚集到我这儿来了，也正是我全力解体另外空间一切邪恶的机会。我没有怕，也不紧张，非常平静地不停地小声念着正法口诀。虽说我一时搞不清邪恶钻了自己哪方面的空子，但是我相信凭着自己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的一颗金刚不动的心，师尊一定会帮我把坏事变为好事的。我给绑架我的警察讲真相，把一个大法弟子的慈悲展现在他们面前，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怨恨，只觉得他们可怜。虽然其中两个国宝大队的头目是学员们公认的最邪恶的人，我向他们公开表示拒绝签字，拒绝回答他们的一切问题。我想起师尊讲过，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能怎么样？人对神敢怎么样？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这时我又想起红音二中的诗句，了却人心恶自败。当自己的心性达到这一境界时，我的一切人心全都没了。我一定要出去，我想师尊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出去。这念头一出，我就发现身后一边亮了一下，接着另一边也亮了一下。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我又想起师尊在红音二师徒恩中写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于是我心生一念，晚上一定要出去。这一念刚出来，思想中却出现，恶人们要把我判刑劳教怎么办？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想的，我就想今晚一定出去，什么不好的念头也别想进来，谁进来解体谁。后来就没有不好的念头出现了，我牢牢地定住自己的正念，绝不动摇。这以后，无论恶警在说些什么，我都不为所动。一个恶警说，这一关你是过不去的，你不说，打死你往火葬场一拉，给你家送个信儿算自杀。我早已放下了生死，邪恶的话再也动不了我，我只想着今晚一定要出去。后来所有的警察都对我改变了态度，再也不凶了，而且在我跟前都待不下去，说不上两句话就走开。特别那两个头目，有时到我面前叨两句马上走开。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支撑不住了，在与他们周旋的数小时中，我就像外出办事一样，该回家时一定要回家，有师尊呵护，谁也别想阻挡。天黑不久，他们留两个警察看着我，其他人都出去了，我就求师尊帮助，让那两个警察快点睡过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个都倒头睡过去了。于是我非常容易地打开了双手双脚上的枷锁，不慌不忙地走出房门。这时站在大门口的警察还朝这边看了看，而我泰然自若地走出他们的视线，走了出去。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施恩浩荡，越是关键时刻，特别到了生死攸关时，越能体现出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而信师信法则来源于我们平时学法修炼的坚实基础，我们是否能坚定地相信师尊讲的每一句话，真能做到，一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尊讲过，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处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这些跟随师尊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充分相信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来结束这场迫害了。我们修成的一面也是具足一切佛法神通了，并且还有师尊赐予我们的如意运用神通的正法口诀。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大家知道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为重要的事情。那么几年过去了，我们每个弟子是否都能认真地思考师尊讲的这些话？师尊让我们做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的一切不都是师尊给的吗？师尊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能力，当然师尊最清楚我们了，只是我们被后天的各种观念、人心执着封闭着，一时不能同化到更高法理中去，有时不能100%的信师信法，所以怀疑自己的能力，做事时有时只是走过场，应付应付，表现出来好像给别人看，实质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由于不少同修不能坚信师尊讲的这一切，不能真正认识到发正念的严肃性，时不时的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不知不觉的滋养了邪恶，给邪恶留有生存之地，使他们继续干着他们要干的坏事。到了今天，我们必须突破各种观念，冲出自我束缚，让我们得了法的一面，让我们神的一面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来。每个大法弟子从我做起，调动更大的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结束这场迫害，牢牢定住这一念，宏贯天宇，坚不可摧。最后建议同修们在这关键时刻重温师尊的经文道法，从中体悟更高的法理，用我们神的一面立即结束这场迫害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应该是无限的。很多高层生命来到常人之中等待得法，但是在大法弘传的时候，在旧势力的干扰之下却没有得到法，在大法遭到破坏的时候，由于他们多年来都处于共产邪党的洗脑之下，所以理智不清地跟着邪恶做着迫害大法的事情。目前他们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我乡派出所所长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中，在邪灵的操纵下，曾协助恶党绑架了多位发送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其中我乡几位精进的大法弟子被其抓捕判刑劳教，使我地一度很好的正实法的形式遭到不小的破坏。这位所长甚至还参与了对外地发真相资料同修的抓捕，他的名字也因此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曾多次对他讲真相劝三退，一次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你知我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的人太坏了，但往往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过后仍干着迫害大法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一次他曾对我说，我多次顶住了他人对你的多次举报，举报人说只要去抄你的家就一定能找到你师父的像资料，并要告到县局，说某处的大法标语也与你有关。他的话虽有讨人情之嫌，但也并不是瞎编，在我的家里的确能找到师父的法像真相资料，并且也的确有人在针对此事想要告密，所以说明此人虽狡猾，但还是良知未泯，还有善念存在，也说明以往大法弟子对他多次讲真相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当然应该要救。2007年8月，有了一次特殊的救度他的机会。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我上车一路发正念，解体销毁操纵他的所有邪恶因素。经过这次去他家讲真相，他为自己选择了未来，全家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并双手合十诚恳地说，感谢您传的福音。在有些同修眼里，此所长根本就是不可救药，只有等着销毁的了。通过此事我悟道，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应该是无限的。当然此所长虽然选择了退出邪党，但因其过去所做的坏事太多，所以对他还要更进一步的讲明真相， 让其在将来的日子里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大法犯下的罪，去赎回自己的未来。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的时候，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人如何如何了，那个人不可救药了等等。师父讲，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谢谢众生的问候，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以无量的慈悲去救度众生。